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去过奥地利，会很容易在维也纳街头各处见到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特的代表作，被印在大大小小的纪念品和日用品上，像是手机壳、T 恤衫、笔记本、冰箱贴等等，数不胜数。克林姆特是奥地利艺术界的骄傲，他的作品常常采用立粉贴金箔，熠熠生辉，金光璀璨，极具个人特色。而其中的代表作《吻》和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广为流传，深入人心。阿黛尔肖像一号于1938年纳粹占领奥地利时遭到纳粹的洗劫，之后被陈列在奥地利美景宫国家美术博物馆中。然而可能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幅名作在问世之后的90多年后，引发了一场举世瞩目的跨国诉讼案。为了揭示历史真相以及名画回归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原作的继承者及其律师倾个人之力与奥地利政府对簿公堂。而在名作背后，一段惊险而又悲戚的家族故事，一段难以抚平的战争伤痛，也因为这幅画作而被逐渐揭开。2015年的电影《金衣女人》（Woman in Gold） 就真实再现了这一场轰动一时的国际诉讼案，以及它背后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奥地利上世纪末的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特于1907年完成了这幅与他的名作《吻》齐名的黄金时期作品《阿黛尔·布洛赫·鲍尔一号》。金碧辉煌的基调，强烈的装饰风格，画作主角神秘的气质，闪烁着克林姆特所特有的华贵金光。这幅珍品用了4年时间才完成，浓缩了克林姆特的个人风格，象征着他的创作巅峰，因此该作品更被誉为奥地利的蒙娜丽莎，足可见其在艺术界的地位与重量。而围绕着这幅画作的纷扰故事，源头就是来自画中的主人公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她是唯一一个被克林姆特画过2次肖像的女性，被称为金衣女人的她代表了克林姆特艺术生涯的高峰， 对于这位现代大师级的艺术家，他无疑是缪斯般的存在。有人猜测，他也是克里姆特的作品《朱迪斯与赫罗弗尼斯的头颅》里的半裸模特，他也可能是《吻》当中双眼紧闭的狂喜女人。关于他，有太多带有神秘色彩的揣测。他代表了世纪转折点时发生深刻变化的维也纳社会中女性的软弱和力量。那么，他究竟是谁呢？阿黛尔原名阿黛尔·鲍尔，1881年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显赫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担任银行和铁路公司的主管，他在童年时就已经享受了特权阶层的文化熏陶。19岁那年，他嫁给了比他年长17岁的犹太糖业大亨费迪南德·布洛赫。阿黛尔个子很高，肤色较深，身材单薄，她总是穿一身时髦的白裙子，用一只长长的金色烟嘴，坐在大宅的客厅当中，与音乐家、剧作家、艺术家们高谈阔论。她因为美丽优雅的气质、高雅不凡的谈吐，而在上流社会中闻名，成为艺术沙龙的女主人。费迪南德非常宠爱这位年轻的妻子，甚至把她的姓都加到了自己的姓氏里，改为布洛赫·鲍尔。有趣的是啊，他们各自的兄妹也彼此联姻，所以也都使用了这个带有连接符的姓氏。这个家族是热忱的艺术赞助者，不但收藏绘画作品，也委托绘画。而具有反叛精神、穿着长袖长袍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则是他们最为欣赏的艺术家之一。然而，在看似风光无限的富足生活之下，阿黛尔却并没有那么快乐。婚姻是包办的，她经历过两次流产和一次婴儿夭折，始终没能够生出自己的孩子，还长期被头疼症所折磨。因而在她的美丽之中还夹杂了一丝忧郁和哀伤。阿黛尔的第一幅肖像画起源于1903年，22岁的阿黛尔写给克里姆特的一封信。当时，费迪南德委托克里姆特完成这幅画，作为阿黛尔父母结婚纪念日的礼物。阿黛尔身上所具有的独特而又复杂的美感，一下子就打动了克里姆特。四年后，阿黛尔·布洛赫·鲍尔肖像一号首次公开展出。这幅油画描绘了惊人的场景，并且是以金色的叶片，它展现出了袒露双肩、脸颊红润的阿黛尔坐在一个风景独特的宝座上，带着一种孱弱而又傲娇的眼神盯着看画者。他的双手以古怪的方式握紧，出现在前景中，这是因为他的一根手指是变形的，所以他在做模特时常常会尝试去隐藏这一点。克里姆特为这幅肖像画绘制了约200幅草图，巧妙地捕捉下了阿黛尔哀而不伤、悲而不凄的神韵，让画中的阿黛尔更加耐人寻味。费迪南德后来成为了克里姆特长期的艺术赞助人，因此克里姆特又为阿黛尔创作了另外一幅画作， 阿黛尔肖像二号。一直未有子嗣的阿黛尔难免有些寂寞，因此他格外疼爱小侄女玛利亚。阿黛尔一直看着她长大，并将她视为己出。于是阿黛尔在生前立下了遗嘱，所有遗产都归侄女玛利亚所有，包括这幅世界名画阿黛尔肖像一号，并且让丈夫把自己生前最心爱的钻石项链当作结婚礼物送给侄女玛利亚。而这条项链正是阿黛尔在画中所戴的那一条，这是家族的传承，也是爱的连绵。不过很可惜，阿黛尔晚年身体欠佳，1925年他死于脑膜炎，红颜薄命的他只有43岁。可能这是命运之神对他的仁慈，让他错过了20世纪30年代席卷奥地利的黑暗岁月。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纳粹占领维也纳，侵袭并闯入了犹太裔的民宅，大肆搜刮，无数犹太人遭到灭顶之灾。玛利亚的家庭也难逃被纳粹迫害的命运，她不得不与家人分离，散尽家财，与丈夫辗转逃亡到美国。而当时所有的家族财产都被纳粹搜刮殆尽，其中自然也包括这一幅名画阿黛尔肖像一号。据说当年为了营造整幅画作耀眼夺目的金色效果，克里姆特在画中镶嵌了真正的黄金。这件货真价实的珍宝被狂热的文艺青年希特勒强行夺走。人们曾经评价纳粹首领希特勒为不做恶魔会做画家。在他还没有成为嗜血的独裁者之前，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画家，而他的画风居然还十分的清新柔和。这样的一位文艺青年在二战中掠夺了无数的艺术珍宝，而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发起了惨绝人寰的种族清洗，让600万犹太人命丧黄泉。直到二战结束后，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变成了国家财产，被放进了奥地利国家美术馆，成为镇馆之宝，更是奥地利人的骄傲。在这幅金衣女人面前，观赏者们终日穿梭如织。人们赞美艺术品的瑰丽，但却很少有人了解它背后隐藏的一个家族所遭受的战争创伤和难以磨灭的记忆。Thank you.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一场个人告政府的著名案件，以及围绕着世界名作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背后那段真实的历史。玛利亚·阿尔特曼永远无法忘记曾经的伤痛。二战时期，他被迫背井离乡，60多年间都不愿重返奥地利。那场血洗是他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Lasciati almen veder mio bel amore.
Mazzotto!
1938年，纳粹占领奥地利时，玛利亚刚刚与歌剧演唱家弗里茨·阿尔特曼结婚。他的叔叔费迪南德将婶婶，同时也是他姨母的阿黛尔最喜欢的一套钻石耳环和一条钻石项链送给玛利亚作为结婚礼物。但是很快，纳粹就从他身上将这一切都夺走了。那条婚礼上惊艳四方的钻石项链被送到了纳粹领袖赫尔曼·戈林那里作为他妻子的礼物。玛利亚的父亲古斯塔夫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心爱的大提琴被纳粹从他手中夺走。玛利亚回忆说，我的父亲在那之后2周就去世了，他死于心碎。纳粹霸占了叔叔费迪南德的所有资产，其中也包括他丰富的艺术收藏品。
After you escaped Austria, Maria, your home became the scene of one of the great thefts of the time.
Your family's belongings ended up in the hands of the most powerful criminals of the Nazi elite.
All of our things, our personal things.
Did you know, for instance, that one of your uncle's favorite paintings, a Waldmüller portrait of Count Esterhazy?
Yes, I remember. It was hanging in the living room. I never liked it, actually.
Ended up decorating the walls of no less a place than the Berghof, Hitler's private residence in the Bavarian Alps. Or that your aunt's necklace, the same one she wears in the Klimt portrait, came to adorn the neck of Emmy Göring, Hermann Göring's wife.
I don't think I want to hear this.
The Nazis themselves were not so keen on the Klimts. They were, after all, a bit too degenerate for their taste. But the paintings caught the eye of someone with a more prescient and refined appreciation of art. Bruno Grimschitz.
Grimschitz?
The paintings were taken off the walls of your family home and carefully transported to the Belvedere. Certain facts had to be altered, like your aunt's name and her Jewish provenance, of course. For a short while after the war, she became simply known as Woman in Gold.
So her identity was stolen as well.
It wasn't enough to rob your family and try to destroy it. No. You had to be eradicated from history.
So the paintings reached the Belvedere.
In 1941.
纳粹在达豪集中营扣住了玛利亚的丈夫弗雷德里克·阿尔特曼，并且说服他的哥哥，当时已经逃到伦敦的伯恩哈德，将他名下利润丰厚的纺织工厂签给纳粹，以此作为条件换取弗雷德里克被释放。阿尔特曼夫妇后来被软禁起来，直到玛利亚有一次谎称需要出门去找医生，两人终于借机逃脱了警卫的控制，登上了飞往科隆的飞机。没想到在科隆原定的接应人居然放了他们鸽子，两个人一路跌跌撞撞逃往荷兰边境。一名农民带着他们穿过一条小溪，穿过铁丝网进入荷兰。之后弗雷德里克和玛利亚又辗转逃往美国，并最终落户在了加利福尼亚州。夫妻二人在美国过上了新生活。弗雷德里克在加州的航空航天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工作，而他哥哥伯恩哈德在英国利物浦开办了一家新的纺织工厂。他给玛利亚送了一件羊绒衫，想看看美国人是否会喜欢这种柔软的羊毛。玛利亚将这件毛衣带到比弗利山庄的一家百货公司，并且获得同意出售。而后全国其他商店也都纷纷效仿，玛利亚最终开设了自己的服装精品店。这对夫妇在美国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一个欢迎他们的国家共同生活。然而玛利亚永远不会忘记纳粹从他的家人那里偷走了什么。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一场个人告政府的著名案件，以及围绕着世界名作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背后那段真实的历史。玛利亚永远不会忘记纳粹从他的家人那里偷走了什么。机会来了，一场名为 Restitution 的运动让玛利亚尘封许久的心又开始松动。1988年，奥地利修订了有关二战时期被掠夺财产的法律，不少犹太人都开始追回自己曾经被掠夺的家产。而阿黛尔的丈夫，也就是玛利亚的叔叔，在遗嘱上明确表示说，要把包括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的五幅克里姆特画作留给他的侄女玛利亚。于是在1998年，玛利亚决定向奥地利政府和奥地利国家美术馆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这幅画作。
So the paintings reached the Belvedere
in 1941. Your uncle Maria died
at the end of the war, 1945.
So contrary to the request in Adele's will, the paintings ended up in the Belvedere well before his death.
And if I'm not mistaken, he wrote his own will before he died.
Yes, he did.
Leaving everything he owned, or at least what was left of it, to you and your sister, his only living heirs. It was one of the last things he did before he died a few days later.
Yes, but won't they argue that Adele did leave them to the gallery? So really, we don't have a case.
Randy, why don't you show Maria our trump card?
What's this?
That is a declaration that Ferdinand paid for the paintings.
Mm.
He was the rightful owner, not Adele.
The paintings weren't hers to give away.
So the will is invalid?
Technically, it's not a will. It's not legally binding. It's more like a wish.
Now we need to get all this to Rudolf Rahn, the head of the restitution committee.
Yes.And then your aunt is coming home with us.
Oh. Randy, wait and listen. She is the Mona Lisa of Austria. Do you think they will just let her go?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代表，与他作对，任谁听了都觉得这是以卵击石的荒唐事。老太太这种行为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那一年，玛利亚已经82岁高龄了。一开始，玛利亚与奥地利政府的交涉态度并不强硬，她仅仅是希望政府能够归还克里姆特的风景画作品，而允许奥地利政府继续持有肖像画作品。可是她的请求遭到了奥地利政府嗤之以鼻的对待。
And this is Minister Gera.
How do you do? Dr. Drummond here is our principal attorney on this very complicated case. Please sit.
Some cases are more complicated than others, but after much deliberation,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Frau Altman, that the committee has decided that the 5 Klimt paintings hanging in the Belvedere will remain there.
Please tell me this is a joke.
They're not joking, Randy.
Your aunt's will should be obeyed.
But that's the point. It isn't even a will. The paintings aren't hers to give away. Here, where is it? Right. We have proof that the paintings were Ferdinand's property, not his wife's, which makes her will invalid.
I think this is the one you're looking for.
And that's ignoring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a deliberate cover-up to conceal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aintings ended up in the gallery.
They'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facts, Randy.
Your aunt's request needs to be respected.
It's not a legally binding will.
Do you imagine my aunt would have written those words if she knew what was to come? Do you? The looting of her home, the murder of her people.
Our decision is non-negotiable. If you don't agree with it, your only option is to pursue the case in court.
Come on, Randy, let's go. Dr. Dreimann, you speak as if you knew my aunt, but you did not know her. And I can tell you right now that what you have decided today would make her ashamed to call herself an Austrian. And you should be ashamed too.
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和国家抢东西，怕不是老糊涂了，就是在发神经吧。玛利亚一看交涉不成，干脆直接把奥地利政府告上了法庭。而根据奥地利当时的法律规定，官司的诉讼费用由涉及物品的价值而决定。而当时五幅画作据估计总价值高达1.35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哪怕画是你的，你也根本打不起这个官司。
It's not America. In order to pursue the case in Austria, the government demands a deposit against the cost of $1.8 million, and that's for starters.
$1.8 million?
Based on a portion of the estimated value of the paintings.
Okay, so on one hand, they're saying take us to court. On the other hand, it's financially impossible for us to do that.
Your hands are tied behind your back. Yes.
What about arbitration here in Vienna?
Nobody will decide to give you back the paintings, Randy. Nobody. It's a total waste of time and money.
No more daydreaming. Thank you, Hubertus, for all your effort. Come on, Randy. It's time to go pack.
Hubertus, sorry.
出师不利，玛利亚无法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因而只能选择撤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 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一场个人告政府的著名案件，以及围绕着世界名作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背后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画作的继承人玛利亚·阿尔特曼第一次把奥地利政府告上法庭之后，由于负担不起高昂的诉讼费用，只得选择了撤诉。这个时候，玛利亚身边的人都劝他说：“算了吧， 你一个老太太还想赢了奥地利政府吗？这岂不是痴心妄想？又何必白费功夫呢？可是当重启那一段封闭已久的回忆，无数可怕又黑暗的往事接连袭来，玛利亚就偏要和强权去斗一斗。画是我家人留给我的，我凭什么不能拿回来呢？
Excuse me. Thank you. Fancy seeing you again after all this time.
Belvedere catalog on sale in Barnes and Noble on Wilshire.
And hello to you too. What are you babbling about?
You don't understand. We got them. You can sue them here in the U.S.
Not all that again. Now, anyway, Randy, I thought you said we couldn't sue them here because of that foreign state immunity thing.
I did, but I found a loophole. Three conditions.
Which are...
When the property is taken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t was.
Thank you. When that property is owned by an agency of a foreign state.
You mean the Belvedere Gallery.
Thank you. When that agency engages in a commercial activity within the USA.
Selling books in Barnes and Noble.
Thank you. If you meet these criteria, you can sue them here in the US. Congratulations, you meet them. You can sue.
Yes, but I don't want to.Don't you remember what I told you, Randy?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move on.
2000年，玛利亚卷土重来，而这一次，他选择在美国正式起诉奥地利政府，并且找来了朋友的儿子兰迪·施恩伯格当自己的律师。兰迪同样是一位犹太人。当年他的祖父母因为纳粹而死，一家人逃难至美国，为玛利亚追讨回画作。这不仅仅是一次个人利益的维护，也是一次民族伤痛的清算。一个年事已高的老太太和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两个人无权无势，却与奥地利政府抗衡，所遇到的阻碍与困难可想而知了。可是他们二人却如螳臂挡车一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争取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来审理本案。多年来，玛利亚一直热情地与奥地利政府战斗周旋。奥地利政府原本打算采用拖延战术，等到他还没有开庭就先死了，而玛利亚偏不认这个邪。他拍着桌子发誓要再活50年，一副死磕的模样，真是一个平凡又强大的老太太呀。就这样，前前后后总共打了7年的官司。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its case in writing for our producer. Mr. Schoenberg, you too were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 but you have opted to present the introductory points of your argument orally as well. The floor is yours.
Thank you, sir.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pleased to be standing before you today for 2 reasons. Firstly, like my opponents in this case, I've always believed it was a domestic issue for Austria, which should be settled within her borders.
The first time I came for myself, and this time I came for him.
And the second reason that I'm happy to be in Vienna,was because my client, Mrs. Altman, and I are both Austrians. But don't get me wrong, we're very much Americans too, but our families and the roots we share are situated in the culture of this very city. And somewhere in the heart of this world stands a woman whose portrait both sides are fighting for, Adele Bloch Bauer. During my visits to this country, I've discerned that there are two Austrias, one which opposes restitution to the victims of Nazism, but also another which recognizes the injustices committed against Austria's Jewish population and against all odds seeks to rectify it. As I hope I've demonstrated in my written arguments, the law favors restitution. A string of events and misdeeds point to the incontestable fact that the paintings in question reached the Belvedere and remained there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in a manner that was both dishonest and illegal, and that Adele's will itself was not legally binding. So in its own w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 moment in history. A moment in which the past is asking something of the present. Many years ago, just outside these walls, terrible things happened. People dehumanized other people, persecuted them, sent many of them to their deaths, decimating entire families. And they stole from them properties, livelihoods, objects most precious to them. And amongst those people were the Blockbauers, the family of a very dear friend of mine. So now I'm asking you as Austrians, as human beings, to recognize that wrong, not just for Maria Altman, but for Austria.
We, the arbitrators, have now studied both sides of this complex case, trying to keep an open mind as we examine the evidence. We have reached our final verdict. Our decision today is that the portrait of Adela Bloch-Bauer and the other Klimt paintings in question should be returned to her niece.
2006年1月，奥地利法院最终裁定，玛利亚为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的合法拥有者。玛利亚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终于落下了帷幕。在赢得官司的那一刻，老太太说了一句：“别人看到的是一幅名画，而我看到的却是我亲爱的家人。”奥地利美术馆将所有的五幅画作悉数归还，这成为了当时奥地利规模最大的一次归还纳粹劫掠艺术品的行为。奥地利政府在该案中的损失被国民痛斥是外交和公关的失败，因为在输掉官司后，奥地利政府曾经许诺会将画作买下来，然而拖了几个月之后又说不要了。而在判决前，玛利亚本人曾经多次主动与奥地利政府交涉，表示愿意以两方达成和解的条件下让画作留在奥地利，而最终奥地利政府的冷血和傲慢让他伤透了心。
I'm defeated, but I will ask you, beg you, entreat you not to let these paintings leave their motherland. Let us come to an arrangement. I'm sure we can make a generous offer.
I too am sad that they will not stay in Adela's country. But all along, I have tried to negotiate, I have tried to keep the dialogue open, and all along you have thwarted me and closed the doors in my face. So now, I am tired. And my aunt will cross the Atlantic to make her home in America, as I once had to.
Goodbye, Mrs. Altman.
2006年3月，阿黛尔肖像一号在被摘下来运往洛杉矶前，奥地利人如同经历国丧一般悲痛，无数人涌入美景宫，只为看他最后一眼。之后，玛利亚将这幅画作带回了美国，在加州开放给观众展示了一段时间。然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仅仅几个月后，玛利亚就把这些画送到佳士得拍卖，总计拍出了3.25亿美元。其中这幅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以1.35亿美元的天价卖给了雅诗兰黛的长子、美国收藏家罗纳德·兰黛，至今收藏在纽约的 New Gallery 美术馆里。一时间，玛利亚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许多人都说，这个老太太果然是为了钱呐，她竟然把自己国家的名画卖给了美国。可是这些画作终究是玛利亚的私人财产，如何处置是她的自由。很多人都十分不解， 玛利亚用了7年时间夺回的名画，为何在短短数月之后就卖掉呢？据他的律师兰迪·施恩伯格推测，是因为玛利亚实在不知道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哪里好。家里吗？他还是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这幅珍品看起来并不合适。因此律师建议将画作卖给真正热爱艺术并且实力雄厚的藏家。而罗纳德·兰黛是雅诗兰黛集团的继承人，也是一位合适的人选。雅诗兰黛实力雄厚，不会到哪一天穷途末路又把这幅画卖掉挂在其他富豪的客厅里。而据玛利亚说，她的阿姨阿黛尔一直想把她的金色肖像放在公共画廊里，而画作高昂的保险费和储存费用令玛利亚无力承担，因此只得将其拍卖。而前提条件是这幅画作在美术馆中必须保持展出。现在这样的结局大概是最好的安排了吧。至于罗纳德·兰黛为什么一定要买下这幅画作呢？罗纳德本人是艺术品收藏家，此外他也是一位犹太人，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对这幅画的一见钟情。14岁的暑假，罗纳德·兰黛离开父母独自到欧洲旅行，一个早晨他漫步在美景宫时忽然看见了这幅画，并且立即爱上了它。阿黛尔的肖像是14岁少年漫步在地球另一端时的自由，是青春期的见证人，是年少时的一个梦。谁能料到这个国土宝藏也能有易主那一天呢？因此他毫不迟疑地用1.35亿美元圆了这个14岁的梦。提到本案中为玛利亚辩护的律师兰迪·施恩伯格也有很多故事。如果不是赢了这场世纪大案，兰迪·施恩伯格恐怕早就已经倾家荡产了。而人生中最妙的就是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新的爱好。玛利亚当初恳请兰迪接下这个棘手的案子时，他的说法是，你可以当兼职啊，可以当爱好啊，不行吗？而对艺术一无所知的兰迪一开始接手该案啊，只是为了钱。一路官司下来，他居然真的开始喜欢上了艺术。他利用该案的收入建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如今是专攻艺术品归属权的律师，并且在南加州大学任职艺术品产权法的授课老师。他在这起案件之后还为新建洛杉矶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捐款，自己同时还兼任了该馆的董事会主席。另外一幅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二号也归还给了玛利亚，现为私人所有，从2014年起租给了纽约的摩登艺术博物馆做展示。画中的女人还是阿黛尔夫人，可以看到这幅画有很多的日本元素。在赢得官司之后，玛利亚继续居住在原来的房子中，并且一直在自己的店里工作。他将许多从画作当中获得的收益捐赠给了亲戚和不少慈善机构，其中包括洛杉矶歌剧院。2011年，玛利亚以94岁高龄与世长辞。据估计，目前还有超过10万件艺术作品，由于当年被纳粹掠夺，至今依然没有被归还给合法所有者。阿黛尔肖像归还案带给我们许多深思， 如果你的个人利益与强权发生冲突时，您敢于抗争吗？如果面对不公与不正义，您敢于发声吗？在很多时候，许多人都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放弃了捍卫，以为一人之力难以擎天。但其实，即便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出一点光。2016年4月，维也纳火车总站周围建造的新社区有了一条新的街道，名为布洛赫鲍尔大道，取名字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和费迪南德·布洛赫鲍尔夫妇。奥地利非常想念阿黛尔·布洛赫鲍尔肖像一号，不过他现在属于全世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